关于作者杰西·利弗莫尔 Jesse Livermore 被《纽约时报》评为百年美股第一人。他从五美元开始入市，经过起起起落，曾经多次暴富，也多次破产。埃德温·利菲弗 Edwin Lefevre 华尔街财经记者，他在利弗莫尔口述的基础上写成本书，随后声名大噪，成为知名的财经作者。关于本书，本书为华尔街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的传记小说，书中回顾了利弗莫尔从14岁入市的极其起落的过程，解析了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总结出投机者的生存法则。作为一流的投资经典著作，本书不仅激励了无数代投资人，也因为对人性的深刻描写，被称为不炒股的人需要读的唯一一本跟股票有关的书。核心内容，本期音频将利弗莫尔在几十年股市沉浮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总结为股市三大生存法则。一、华尔街从来没有新鲜事，因为人性永不变。二、市场从来没有错，要与趋势为友，顺势而为。三、犯错的永远是自己，要与自己为敌，克服人性弱点。前言，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要说的是，股票作手回忆录是华尔街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 Jesse Livermore 的传记小说。我们从这本书里能看到，利弗莫尔在极其起落的投机生涯中，用亿万美元亏损换来的股市生存之道，跟趋势做朋友，跟自己做敌人。先解释一下作手这个词，本意是能手、行家，这里致以交易为生的大户，是市场里呼风唤雨的人物。本书书名里说的股票作手就是杰西·利弗莫尔。利弗莫尔出生于1877年，活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在1999年《纽约时报》发起的公众投票中，他高票当选为百年美股第一人。被他 PK 下去的包括股神巴菲特、金融哲学家索罗斯以及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等等。利弗莫尔到底有多传奇呢？小学毕业，14岁就拿着5美元入市，15岁赚到1000美元，29岁就成了百万富翁。52岁时赶上美国股市1929年大崩盘，别人都亏得血流成河，他却靠赌市场下跌几天内赚了1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上百亿美元。那按照这个速度，利弗莫尔很快就能成为世界首富了吧？不是的，不到五年后他就破产了，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严重破产。又过了几年，他开枪自杀身亡。只上过小学的利弗莫尔如何成为华尔街的传奇？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会破产好多次，最终甚至自杀？答案就在这本《股票作手回忆录》。本书是华尔街财经记者埃德温·利菲弗 Edwin Lefevre 在利弗莫尔口述的基础上写成的，1922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并于第二年结集出版。作为传记小说，这本书既真实记录了利弗莫尔的经历，也有一部分是作者创作的。不过这本书仍然被公认是了解利弗莫尔生平及其投资思想的最好资料。本书有很多版本，不少版本署的是利菲弗和利弗莫尔两人的名字，有的甚至只署利弗莫尔的名字。书中利弗莫尔化名为拉里·利文斯顿 Larry Livingstone， 为了理解方便，我们在讲述中会直接用利弗莫尔指代主人公。这本书可谓是讲述股市生态本身的百科全书，虽然书里讲的是100多年前的美国股市，但是跟当今的金融市场非常相似，非常有参考价值。同时因为对人性的深刻描写，本书也被人称为不炒股的人需要读的唯一一本跟股票有关的书。这本书1998年引进中国，20年里出了至少20个版本，平均一年一版，资深股民几乎人手一本。本书目录中的每句话都是利弗莫尔在几十年股市沉浮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经常被一代代投资大师引用。比如知道什么不该做比知道什么该做更加重要，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股战不是人与人的争斗，而是眼光与眼光的抗衡等等。本期音频我把利弗莫尔的这些经验教训总结为股市三大生存法则。一、华尔街从来没有新鲜事，因为人性永不变。二、市场从来没有错，要与趋势为友，顺势而为。三、犯错的永远是自己，要与自己为敌，克服人性弱点。第一部分先说利弗莫尔的第一个法则，华尔街从来没有新鲜事，因为人性永不变。我们知道华尔街集中了美国金融行业的各大公司，从100多年前华尔街就成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代名词，也见证了无数精彩故事。可利弗莫尔却说，投机像山岳一样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将来也会再次发生。不管是在利弗莫尔那个年代，还是他之前几十年的华尔街，又或者是今天的全球金融市场，牛市熊市循环往复，众多金融巨头崛起或倒下， 一代代股神起起落落，赚钱的总是少数人，每天上演着大喜大悲的故事，只是转换了地点和名字而已。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华尔街一样，历史能够这么频繁的重演。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市场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从未改变。无论什么时候，市场的变化其实都是人性的贪婪、恐惧、无知和希望引起的。人类这几种天性在投资领域会成为致命的弱点。每个人进入股市都是出于贪婪的心理，为了赚钱。可股票每天都有上涨和下跌，你账上财富再不断变化，情绪就会随之波动。当市场对你不利时，你每天都希望这是最后一天亏损，守着不卖，反而亏得越多。当市场对你有利的时候，你会害怕第二天利润就没了，于是着急退出，因为心存恐惧，你损失了本该赚到的钱。这样的贪婪与恐惧不断上演，所以金融市场也就没什么新鲜事。所以利弗莫尔认为，要想在股市中生存，就一定要从历史中学习，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先说从历史中学习。杰西·利弗莫尔14岁就进入了一家股票投机行打工，负责记录股票的实时价格，一个星期的工资是5美元。这种投机型实际上是纯粹的赌场，大家不是真去买卖股票，而是赌股价的涨跌。你下注1块钱赌某只股票上涨，它涨1块你就赚1块，涨10块你就赚10倍，可要是跌1块，你的本金也就亏了。赌徒们随时可以下注，随时可以结算。投机行在这个游戏中稳赚不赔，一是能赚取高额交易费，二是占有概率优势，赌徒们猜对的概率远低于一半。即使这次能猜对，持续玩下去，迟早还是会出错。可最要命的还是情绪，还是前面说的人性的贪婪和恐惧。赌徒赔的时候想翻本，越赌越输，赚的时候又不愿收手，只要遇上一个小小的股价波动就被收割了。可偏偏利弗莫尔这么一个小孩，在投机行里如鱼得水，几乎逢赌必赢。他15岁时已经赚到了1000美元，这是打工几年才能有的收入。有一次，他在2天之内赚到的钱，相当于其他300个人2个星期内给投机行贡献的利润。利弗莫尔是怎么做的呢？他记忆力超强，天生又对数字特别敏感。通过对每只股票历史走势的记录和分析，他就发现报价单上的数字是有规律的。比如，在涨跌之前，股价总会出现某些类似的波动。如果一种波形出现，接下来就会上涨8到10个点。股价的背后都是人们在博弈，因为人性使然，人们总是重复自己的行为，并反映到报价单上。过了一段时间，利弗莫尔就能光靠报价单的数字，把股价未来涨跌猜得8-9不离10。按我们现在的说法，他已经掌握了一套算法。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书里把利弗莫尔这套算法描写得神乎其神，可能有一定演绎成分。就算是真的，换到现在的股市，股票数量、市场资金量早就翻了成千上万倍，这种方法基本没法操作。但重要的是，利弗莫尔从历史中学习，总结规律，去判断当下和未来，这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除了要从历史中学习，投资者还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利弗莫尔刚入市不久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学会在股市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最好的办法就是赔光。赔钱不可怕，怕的是没在里面买到教训。话说利弗莫尔在20岁前就已经从投机行赚到了10000美元，可时间久了，各家投机行赔怕了，就纷纷把利弗莫尔加到了黑名单里，不再做他的生意。利弗莫尔断了财路，就只好去了股票的大本营纽约华尔街，去正规的股票型进行真正的股票交易。可刚到这里几天，他就破产了。为什么呢？那可是100多年前，股票交易都是人工去操作，一个报价出来还要用电报传到全国各地，中间就有时间延迟，还需要跑腿小弟去抄录在黑板上，等你发出来买卖的指令，价格早跟你刚看到的那个不一样了。利弗莫尔原来那套算法预测的股价涨跌仍然是对的，但是加上时间延迟之后就完全不灵了。比如股价是100块，你觉得会涨，可成交的时候价格已经变成了105块，成本大幅提升，卖出的时候又有一个时间差。以前猜对1-2个点就可以赚到钱，可现在要猜对5-6个点才能奏效。而利弗莫尔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这个规则，反而是急红了眼，越亏越赌，越赌越输，很快就把所有本钱赔光了。之后利弗莫尔重新积累了本金，再次来到纽约。他吸取上次的教训，关注到了报价延时问题，操作也更加谨慎，又赶上牛市，很快就赚到了50000美元。可2天之后，他在预测准确的情况下又把这笔钱输光了，原因居然还是因为不熟悉规则。当时牛市就要接近顶峰，利弗莫尔看出市场将向下走，他把所有资金用来赌一只股票下跌，这只股票果然直线跳水， 但因为跌得太快，报价严重延时，100多块的时候下的单，成交时却已经到了80块。而他看到已经跌过头了，反过来又想赌上涨的时候，又同样因为报价延迟，成交价高了15块。这一来一去，很快利弗莫尔又一次破产。两次破产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原因。年轻的利弗莫尔明白了，市场是有自己规律的，如果不了解规则就盲目交易，一定会亏得一分不剩。以上就是利弗莫尔的第一个股市生存法则，华尔街永无新鲜事，因为人性永不变。因此利弗莫尔从历史中去学习，总结出了一套股价预测算法，又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开始升级完善自己的算法。第二部分再说利弗莫尔的第二个法则，市场从来没有错，要与趋势为友，顺势而为。股市里一般中小股民不想费劲，懒得思考，只想知道哪个股票赚钱，热衷于找人推荐股票，打听内幕，赚到钱就会觉得都是因为自己聪明，一旦亏钱又会说都是被别人害的，抱怨有人搞鬼，市场太糟糕。而利弗莫尔恰好相反，他从不抱怨市场，责怪别人，而是时刻在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中学习升级。他说凡事都有两面，可股市只有一面，市场没有错，错的只能是人。多年的经验告诉利弗莫尔，有人有时能打败某只股票，但没人能打败市场。前面提到利弗莫尔进入真实股票世界，经历了两次破产，利弗莫尔并没有停手，而是升级完善自己的算法，来适应游戏规则。从前在投机行，他只需要猜测股价下一小时甚至下一分钟的变化，现在在华尔街，他把眼光放得更长远，转为去判断中长期趋势，不仅避免了报价延时带来的亏损，赚钱也变得水到渠成。这是利弗莫尔的一个重大思想转变，他发现要想在市场中存活，必须跟随趋势。这里普及个小知识，金融市场里经常说多和空，看多就是觉得要上涨，看空就是觉得要下跌，做多是低价买进，涨高了再卖出，而做空就是高价抛出，在更低的价格买进。多头是买入力量，空头是卖出力量。在股市里，你站在多头还是空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市场那一边。打个比方，就像是坐扶手电梯，你如果想上楼，上了向上的电梯自己不动也能到，可上了反面向下的电梯，跑得很费劲也不一定上得去。即使是利弗莫尔这样的大作手，逆势而动也会输得很惨。这里又要说利弗莫尔的一次破产了。1906年，不满30岁的利弗莫尔已经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15年，也能够稳步盈利了。这一年股市正火爆，利弗莫尔却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很差，市场发生了钱荒，难以支撑牛市走下去，一场股灾在所难免。于是他开始大举做空，虽然他预测对了，但是又一次破产了。原因就是他比市场早了一步，没有等到市场的转折就出手，在趋势的大潮上被一浪拍死了。利弗莫尔这次又收获了教训，很多人都能预测对，这算不了什么，难的是在正确的时机采取行动，把钱赚到口袋里。只有耐心等待市场趋势来到你这边，才能事半功倍。等到第二年，利弗莫尔终于等到了市场崩溃的信号，靠着从证券公司借来的钱大举做空，成功赚到了100万美元。股市崩盘哀鸿遍野，以至于当时的金融泰斗 JP 摩根也不得不专门跟利弗莫尔打招呼，请他高抬贵手停止做空。股民中经常有传言说，市场大涨大跌是被利弗莫尔、索罗斯这样的大作手给控制的，但利弗莫尔本人明确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没有谁能控制市场打败市场，大作手们本身不造势，而是根据市场已有的趋势操作，把市场当作盟友，才成了大赢家。你可能要说了，我也知道要顺应大势，可实际操作太有难度了，如何判断趋势，利用趋势？这里利弗莫尔有两个诀窍。第一个是判断趋势的诀窍，要寻找最小阻力方向。我们知道股价是由买卖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多空双方哪边资金更多，力量更强，股价就走去哪边。换句话说，股价就像流水，哪边阻力小，走起来省力，就往哪边走。比如一个股票已经跌了很久，已经很便宜了，外界环境也一片大好形势，这个时候该卖的人已经卖光了，剩下的人也已经不愿意卖出了，即使出了坏消息，股价也没怎么下跌，可只要出现好消息，就有人大笔买入，股价会很明显的上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最小阻力方向就是上涨，尤其要关注一些关键点位给出的信号，比如10、100、130这样的整数关口，历史最高价等，一旦价格突破，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钱进来，股价就会加速上涨，短短几天的涨幅远超过之前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我们来看一个利弗莫尔在小麦期货上的案例。当时 别人问他对小麦走势的看法，利弗莫尔说，现在要做的就是观察，等待，等价格超过 1.2 元再动手。就有人问，现在是 1.14 元，不是更便宜吗？为什么要在更高的价格买呢？这样利润不是少了吗？利弗莫尔回答，现在价格是低，但不能确定会上涨。与其盲目下注，不如等待趋势形成，少赚点没关系。我要的是更稳妥的利润。接下来几个月里，小麦期货一直在 1.1 到 1.2 元之间波动。终于有一天超过了 1.2 元，利弗莫尔才开始买进，价格果然快速上涨，他也随之一步步增加买入，扩大利润。一般人信奉低买高卖，而利弗莫尔喜欢高价做多，低价做空，看似不合理，实际上他是在明确了趋势的方向后，搭上便车，稳稳地赚大钱。第二个是利用趋势的诀窍，牛市做多，熊市做空。利弗莫尔曾经遇到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像武侠小说里的扫地僧，看上去其貌不扬，平时话很少，从不打听内幕消息，也从不抱怨，据说在股市里赚了很多钱。有一次，一个年轻股民给老头推荐了一个股票，过了几天，年轻人兴冲冲跑来说，已经涨了7个点了，快点卖掉吧。可老头笑眯眯地摆摆手，淡定地说，如果我卖出了，我就丢了我的仓位了。这是牛市啊，你懂的。利弗莫尔认为，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一课，那就是赚大钱不能靠细碎的波动，而要靠大趋势。很多小股民在牛市里只赚指数不赚钱，原因在于不断的买卖换股，老想赶上每一次上涨，回避每一次下跌，反而错失了大牛股大波段。其实牛市的最佳操作策略就是买入并持有，股价的趋势是由市场资金和情绪共同推动的，趋势一旦形成，虽然中间有波动反复，但仍然会在一个阶段里保持一个大的方向，即使发生一些意外情况也跟趋势同步。因为在牛市中，大家眼里只有好消息，坏消息会被忽略，甚至坏消息也会被解读为好消息，在熊市中，坏消息则会被放大，好消息会被忽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跟随大趋势行动。以上就是利弗莫尔的第二个股市生存法则，市场没有错，把趋势当作盟友，顺势而为。通过最小阻力方向确定趋势方向后，要跟随大趋势，忽略小波动，牛市做多，熊市做空。第三部分，利弗莫尔的第三个生存法则是，要与自己为敌，克服人性的弱点，别像个正常人那样去炒股。我们知道，华尔街作为最赚钱的地方，汇聚了全球的精英。那是不是说，要想做好投资，就需要高智商高学历呢？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学教授。事实并不是这样，反而，很多高智商的人，投资做的还不如平均水平。例如大科学家牛顿，曾在一次股市泡沫中巨亏，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元人民币，最后说出了那句名言，我能算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但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反而是利弗莫尔这样只上过小学的人，成长为了一代股神。著名基金经理彼得林奇说过，要成功投资，你只要可以做5年级的数学题就够了。这当然不是说知识和文化不重要，而是说决定一个人投资能否成功的要素不是智商，而是心理。要想在股市中成功，必须克服贪婪、恐惧、无知这些人性的弱点。利弗莫尔甚至说，一个正常人进入股市本身就是个错误。那么正常人是怎么炒股呢？大部分人有2种办法，第一，我找个高手，让人家给我推荐个股票，第二，有人给我内幕消息，小道消息我照着消息操作。这两个方法很符合人性中妄想不劳而获、贪便宜、懒惰的特性，看上去简便易行，可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本书中利弗莫尔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两种方法。先看第一点，炒股能不能听权威人士的。我们在大部分领域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找专家高手指导，甚至需要完全按照他们说的做。看病要找医生，打官司要找律师，车坏了要找修车师傅。可在证券行业，这条法则却失效了。股票投资并不像治病、打官司、修车一样，权威和经验并不意味着正确。哪怕是上市公司的老板，掌握了公司所有信息，哪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熟知经济运行规律，也不一定能在股市赚到钱。股市有自己的逻辑，除非你能从股市中持续赚钱，否则永远称不上专家。就算这样的股市高手有一套赚钱心法，可要是让他判断一个具体股票明天的涨跌，也不会比一个大猩猩抛硬币的准确率高多少。利弗莫尔就曾因为过于依赖权威人士的观点，惨遭破产。1907年，利弗莫尔通过做空棉花期货大赚一笔，被称为新的棉花大王。这个时候，老牌棉花大王托马斯发来邀请，与他见面并主动提出合作。托马斯在棉花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 在全世界棉花商那里就像是如今乔布斯在科技界一样知名。这时的利弗莫尔虽然已经非常厉害了，但还是像小粉丝拜见偶像一样去见托马斯。可是对棉花期货未来走势的判断上，两人观点相反。在利弗莫尔眼中，托马斯是又聪明又诚恳地把自己当朋友，干脆听他的吧。于是利弗莫尔改变了自己的操作策略，不成想将之前赚的数百万美元赔个精光，在个人破产史上再添一笔。可见权威专家可以给你出建议，但他不会对你的钱包负责。如果听信权威，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就算赚了钱也不知道怎么赚的，又会糊里糊涂亏得更多。好，我们知道了，不能听权威的。再看第二点，能不能听内幕消息呢？人们常说资本市场就是信息的战场，信息就是先机，就是钱。比如一家公司有了重大利好消息，股价就会上涨，那如果公告前获悉，不就能提前买入等待赚钱了吗？事实并非如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利用内幕消息获利是违法的，会被罚款判刑。就算在内幕消息不违法的时代，利弗莫尔也拒绝听任何小道消息和内幕传闻，哪怕这个消息是好朋友很真诚告诉你的，哪怕朋友自己也押上了全部身家，也不保证这个消息靠谱。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到的内幕很可能是假消息。如果一个股票有好消息，散布消息的人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狠狠大赚一把，而要传播给你呢？市场上经常有内部利益集团散布黑心假消息，目的是把股票高价卖给中小股民，可总有人会信以为真，赌上身家。其次，就算是真消息，等你收到的时候也很难有利可图。比如一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好转，收入增加，内部人士会更早知道，但他们会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公布吗？知情者会封锁好消息，提前埋伏进去，等自己买够之后才会放出消息，坐收利润。再次，内线只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但不会说什么时候卖。不管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早知道还是晚知道，你根本上还是依赖别人，没有自己的赚钱方法。即使短期内真的赚到了钱，长期也会亏回去。利弗莫尔自己不听内幕消息，可他的老婆却被内幕消息给坑过。曾经有个公司的总裁故作神秘地告诉利弗莫尔夫人说，我们公司有重大利好，股票绝对要涨，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因为我很尊敬您。他想的是利弗莫尔夫人一定会告诉他老公啊，在股神先生的资金和影响力推动下，股价一定涨得更高，自己可以从中得利。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正巧利弗莫尔夫人刚发了一笔小财，想背着股神老公再靠炒股多赚点，结果没几天这笔钱就全部赔光了，这时才不得不告诉老公。利弗莫尔哭笑不得，这不就是我最近做空的那个股票吗？我早就判断它要大跌了。看来这就是股神老婆和股神之间的区别，一个听信权威和内幕消息，而另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以上就是利弗莫尔的第三个股市生存法则，与自己为敌，克服人性的弱点，不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炒股，尤其是不能听信权威专家和内幕消息，而要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总结好，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七音频的内容。我们总共讲了利弗莫尔的三条股市生存法则。第一个法则，华尔街永无新鲜事，因为人性永不变，股市的背后都是人与人的博弈，投资者需要从历史中总结规律，也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个法则，与市场为友，顺势而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寻找最小阻力方向来判断趋势，牛市做多，熊市做空，忽略小波动，着眼大趋势，赚取稳健的利润。第三个法则，与自己为敌，克服人性的弱点，要想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想着天上掉馅饼，而应该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拒绝听信权威专家和内幕消息。最后我们再说说利弗莫尔这个人，他的结局是凄惨的。在1929年大赚1亿美元过后，他开始变得过于自信，再次违背自己的交易原则，甚至想控制市场走势，结果财富又一次快速蒸发，五年后宣告破产。同时利弗莫尔又先后经历了精神患病、婚姻破裂、儿子残疾等打击，一步步走向崩溃。1940年63岁的利弗莫尔在一个酒店的衣帽间开枪自杀，经人清点，他死后名下财产约500万美元，距离巅峰时缩水 95%。 他留下的遗书意味深长，有一句话是，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利弗莫尔一生中在市场中反复经历暴富和破产，每次破产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偏离了自己的原则，比如受人干扰，轻信别人，贪恋更多的财富和胜利，甚至妄图去控制市场。知易行难， 就连这位熟知股市生存法则的大作手，也一次次败给了市场和人性，何况我们普通人呢？今后当你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利弗莫尔留下的这些原则，理性判断，顺势而为。